我们祷告啊，主啊，真的是唯有你支配着，因为你是这样荣耀伟大军政的神，你是为我们大施慈爱大把事情拯救的神。求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看见你的崇高，你的军政，你的圣洁，你的荣耀。我们在你的面前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无助，何等的污秽，何等的败坏。主，我们打开你自己的丰富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好像在一个大的海洋，我们只能够摸到海边的一点点水。主啊，我们所了解的太少，求你将你自己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能够明白，知道你赐给我们是何等伟大何等丰富的信息。愿主你自己来大能大力提拔我们，带领帮助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圣经呢，是耶稣在海边向很多的群众讲到比喻的时候，那么门徒就觉得很诧异，为什么耶稣跟门徒讲到的时候，跟这些会众讲到的时候要用比喻呢？为什么不越讲越简单，越讲越清楚，越讲让人越容易懂呢？因为神国的道理是个奥秘的道理，是一个宝贝贵重的道理。所以耶稣在别的地方也提过一句话，耶稣怎么讲？不要把珍珠丢给谁啊，不要丢给猪，不要把那个不好的东西糟蹋掉了。换句话讲啊，天国的道理只要谁知道，只要门徒知道。所以首先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神国的奥秘是个奥秘。谁讲这是个奥秘的？谁讲这是奥秘的？耶稣啊，怎么你们的那么没有警觉？耶稣讲是个奥秘，那么耶稣自己的讲是个奥秘，耶稣是神，他都讲是奥秘了，那么我们还认为那么普通啊？啊，所以耶稣讲这是个奥秘，这真的是个奥秘。奥秘是什么呢？奥秘就是隐藏的真理，不能用人的理性智慧懂得的。奥秘就是神解开告诉你了，你才知道，如果神不解开，没有人能够知道的，这就是奥秘。所以这是宝贝来的，神国的事情的确是奥秘，每一样都是奥秘，神不给我们，没有人可以知道，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呢，就是神的奥秘给哪些人呢？给你们，就是爱耶稣跟随耶稣侍奉耶稣跟耶稣在一起的人。所以人对了，神才把这个奥秘给他。第三呢，为什么一般的人不能领受这个奥秘呢？因为一般的人有自然的阻碍。第一个阻碍呢，就是骄傲就是看但是看不见，听但是不明白，心呢蒙了脂油。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呢，他们觉得对人生有答案，对神的国有答案，对将来有答案，对自己有答案，而是能够解决自己一切的问题，而不需要你耶稣来讲什么。所以这人第一个困难是人的骄傲，人认为我自己努力我就能够得到一切事情的结果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看这个事情。然后呢，第二个阻碍是什么？偏见，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误解，对耶稣基督不够尊重，不认识耶稣。从表面来看耶稣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是神，好像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耶稣是个木匠，好像当初的犹太人对耶稣有误解的时候，他们就把耶稣呢当成一般人来看待。甚至耶稣自己的兄弟就在马太福音13章后面的最后的一段话，讲到耶稣自己的兄弟雅各、约西、西门、犹大，他有四个弟弟，还有好几个妹妹的。第36节，他的妹妹不是住在我们这里吗？连他的弟弟妹妹跟耶稣每天在一起生活，一直到耶稣30岁离开了家，到外面来开始公开的侍奉的时候， 才离开了家，而且耶稣跟他们这么长久的一段时间，他们对耶稣不认识。一直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的弟弟妹妹才对耶稣基督有个新的认识。表明什么？表明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新的心，没有一个新的灵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根本没有办法来体会神国的奥秘。第三个更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讲到我们的心蒙了脂油，这个你从生理的角度来看也好，你从这个心理的角度来看也是也好，就是当我们人的心脏，这个心脏啊，你外面空中是裹上了油啊，有什么现象会发生你知道吗？啊，有什么现象发生呢？为什么你要减肥啊？为什么你要减肥？当那些脂肪多的时候，把你这个心整个包裹的时候，你心脏的肌肉怎么样就没有功用了。那个心啊，裹上了脂油以后，心的功能就没有了。换句话讲，当我们的一个心啊，这个心灵的功能啊，被这些欲望，被这些我们人的这种私欲，被我们人的罪性，被我们人的败坏整个把它裹起来以后，那个心的功能没有以后，你给他讲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最近在中国，大家看新闻吗？在我们中国广东佛山呢，发生一件事，有个小孩，在家的门口被卡车撞了，撞了两次，一命已经是没有办法活了。结果怎么几个人从他面前走过？七八个人在他面前走过，没有一个人。后来有一个老太婆，不是老太婆，也不老，比我年轻多了，五十多岁，有一个捡垃圾的一个妇人，就把他抱起来去求救。这件事情会宣扬出来，后来这个女孩呢，这个小女孩已经过世，昨天还是前天过世。那么大家就问，到底我们中国人的良心到哪里去了？请问我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因为现在的人呢，是知道怎么样发财啊，发财发财啊，上海话发财就发财啊，就知道发财就为了钱呢，别的都不管啊，什么事情钱的他看得见，别的他什么都看不见。这个有个背景在里面，因为以前有个年轻人，有个老太婆摔倒了，他就把那个老太婆扶起来带到医院去，医院就把他抓住了，然后讲一定是你有什么错，不然的话这个老太婆怎么会在你的手上？而且这个老太婆既然你带她来，你要负担什么40%的医药费。这件事情一发了以后，中国人怎么样，从此以后所有老年人摔倒都不要去扶啊。那么我告诉你，这些事情呢，不是我们单单中国，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事情。美国是刚好相反的，有的人呢，他来撞你的车，如果你开奔驰，开 Cadillac， 那些你看见突然之间有开了个很烂的汽车的，哗闪过来就给你撞，你撞了以后怎么样？前面车上坐了四五个，每一个颈骨又坏了，这个脊背也受伤了，然后去干什么？他不是要你的钱呢，因为你是好车，你有好的房子，你的车子保险是保险多少啊？最高额的保险呢？那么这个人他来撞你以后，他就跟你的保险公司申请医药费，啊，就是这样拿钱。所以全世界的人怎么样？因为向前看，结果怎么样？我们良心的功能怎么样？没有了，啊，没有了。所以今天全世界，现在中国也好，反正在美国也好，啊，又是这个占领华尔街啦，就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了，怎么那么多问题出来吵吵闹闹的？有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良心的功能、心灵的功能、这个良知的功能怎么样，已经蒙上脂油，已经没有用了。所以耶稣为什么用比喻？ 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用比喻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那些误会耶稣的，那些自己以为聪明的，这些人神不把这个宝贝给他们啊，更要紧的，那些心灵功能丧失的人，神不给他的。唯有心被改变了，心被改变了，重生得救，有新的看法、新的观点的人，才能够得到了一个宝贝。然后这段比喻里面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就第十七节，耶稣就讲到了这个比喻啊，天国的奥秘，请大家回答这个问题：什么奥秘是天国最大的奥秘？第十七节讲，十七节是讲谁啊？啊，十七节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看谁啊？看谁啊？耶稣啊。要听你们所听的是谁啊？啊，就是听耶稣的道。所以神天国的奥秘，神国的奥秘，最大的奥秘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懂得很多的奥秘，换句话讲，我们懂得很多的圣经，但是对耶稣基督没有体会，没有认识的话，怎么样？我们完全就错误了。好了，那么现在呢啊，这个因为这个是很大的奥秘啊，我也真的讲不清楚啊，所以我这个越是看这段圣经呢，我就越紧张，我想今天是一定绝对失败的啊。所以啊，我们用个很明显的例子来看啊，为什么奥秘的东西只有神能够给我们看？我们看回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好不好啊？但以理书第二章翻开就好了，我们不用去读。但以理书第二章讲什么呢？但以理书第二章啊，讲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啊，他们被掳了以后，在这个尼布上尼家的王宫里面啊，结果他们怎么样进了这个尼布上尼家的中央研究院，在他们做研究院士啊，就换句话讲，得到最好的栽培，拿最好的薪水，最好的营养，最好的补给，然后呢去国家办事啊，这样研究院。然后呢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果然这个皇帝有要用到他们的时候了。这个皇帝啊怎么样做了一个梦啊，那个梦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读了旧约比较认真的有参加过查经班的弟兄姐妹一定晓得，第二章讲的什么？讲了一个金像的比喻。你们很多人都教过组织学了，这个金像是长得怎么样一个金像啊？考你们了，我想要考谢颖刚了啊！我开始侍奉的时候，来这边侍奉的时候，谢颖刚是第一个教组织学的啊。这个金像的比喻啊，这个也不太公平啊，总是要先准备，我准备过了，现在考他不公平。这个头是怎么样的？头是怎么样的？金的，对，肩膀和手臂是什么的？银的。肚子和这个腰是什么？铜的。腿是什么？铁的。脚趾头呢？半铁半铝。好了，这个意象没关系，我们现在今天的重点不是看这个意象，是皇帝做了个梦以后，结果这个皇帝啊把这个梦怎么样忘了，忘了以后这个皇帝很霸道啊，把这些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统统招来，然后讲，你给我解梦，如果你解得出来我给你大赏，如果解不出来的话呢怎么样，要把你们统统杀掉。结果呢，那些加勒底人呢、啊、这些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都是最聪明的，但以理跟他四个朋友三个朋友都是最上选最聪明最有智慧的啊。所以你看第一章他就有这个背景了，但是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像这个尼布上尼家不能想到这个梦的时候，要他们解梦的时候，那些加勒底人呢、啊、哎呀很厉害，哎，加勒底人原来跟这个王啊是老乡啊，都是加勒底人，就用亚兰话跟这个皇帝讲，你告诉我们呢，你告诉我们，我就把梦解给你了， 皇帝讲，我明明知道你是唬弄我的，想耽误时间，我就把你放了。不行了，我梦我忘了，你卷不出来，我就杀你。结果这人都没有办法了。结果丹尼怎么样？结果丹尼来说我不在那里。结果这个护卫长雅略啊、这个王是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另外一种人是专门杀头的啊、这个杀头的就去杀他们去了。结果要把所有的哲士都杀掉。什么是哲士？我告诉你，中文圣经翻得太好了。因为中文圣经翻的时候是9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硕士学，有学士、硕士、博士了。所以呢，这个圣经怎么翻呢？翻哲士。哲士什么意思啊？ Philosophy of doctrine。哲士就是这个意思。Philosophy of doctrine。然后这个皇帝要把这些哲士通通杀掉，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当初那一次的文化大革命。这个皇帝要把他们通通赶掉，真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果丹尼里怎么样？丹尼里他说求王的宽限，求王的宽限。丹尼里也没有把握说他一定能够解到这个梦。所以今天呢，讲到奥秘，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讲预言也好，神的奥秘也好，我只要下定决心，我好好的去读了然后呢，我把所有的丹尼里书的参考书、神学的书，我把所有的这些课程通通读了，我就是钻研钻研，用实验的时间出去钻研，能不能够得到？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不是说绝对不能，也许你能，也许你这你是 philosopher or doctor， 也许你可以，但是不一定。但是你看丹尼里什么态度？丹尼里什么态度？丹尼里不是靠他的学问，不是靠他的知识，也不是靠他的参考书，但你怎么办？但你怎么办？祷告，求神呢、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耶稣用比喻讲的时候，那些门徒就很诧异，奇怪，我们的老师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你跟我们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太枯燥了，太白话了。幼稚园的话你都用出来了，太容易懂了，清晰的人有福了，这个谁不懂啊？这么简单的话这话我们都懂了，为什么跟这些慕道友，跟着我们请那么多人来听慕道会，你讲得这么深奥干什么？用这个比喻来讲什么？那些门徒还有点怪耶稣啊，有什么要用比喻来讲？你看门徒的态度跟那些百姓的态度就不一样，门徒不懂的时候他马上干什么？来问耶稣。所以今天呢，就看我们是哪一种态度。神的道是宝贝的，绝对宝贝的，最贡价的，这是埋藏在地下的珠宝啊！说如果人得到这块珠宝以后，把所有的财产都卖掉，要买这个珠宝的。如果我们的态度是得到这个宝贝以后，穷追不舍，马上来问耶稣基督，那就对了。所以丹尼里什么态度？他祷告，然后告诉他的三个朋友，你祷告，而且怎么样，丹尼里真的是很恳切祷告。哎呀，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人非常的夸张啊，所以怎么夸张呢，有的时候我碰到一些弟兄姐妹，我真的很服他，他怎么讲啊？我一祷告，哇，什么事情就成功了，我一按手，那什么事情就成功了，好夸张。那么你看第二章，丹尼里第二章，丹尼里祷告了多久啊？丹尼里完全没有把握，他只求王的宽限，宽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一直祷告到什么？祷告他确实有答案了，他然后才跑去告诉雅略要去见王，然后他到王的面前。他是什么态度你知道吗？他到王的面前是他先称颂神啊，他求神然后称颂神，到了神到了王的面前的时候，他在第二章第二十八节他怎么讲？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 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只是弥布教弥撒光。然后丹尼特别表明他自己是怎样的，他在第二章第三十节，至于那奥秘式的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死亡知道梦的讲解和心理的意念。因为这个梦跟这个世界的走向、人类的走向、这个历史的结局有很大的关系。后来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就是按照这个镜像的发展来发展的，经过四个的国度。那么那个里面仔细的情形呢，好了，你们想知道的话真的可以去问谢颖刚了啊，他教过了，他答不出来可以去考他了啊。那么你们回去我再考他。那么这个真的是这样，因为这个事情的确跟后面的历史跟整个人类的发展它有关系的，结果神就把这个梦解开。所以能不能够解开这个奥秘完全是在乎神的怜悯，所以不是我们要知道就知道啊。所以了解奥秘，神国的奥秘的确我们要来求神。如果我们贫穷的，我们虚心的，我们来寻求神的，恳求神的，会不会得到神给我们的奥秘啊？有可能，有可能。所以但以他这个态度就是非常的谦卑，他先来找神，先来祷告，来祈求神。所以要了解天国的奥秘，要知道圣经的奥秘，要了解福音的奥秘啊！不是我们多听，不但是我们多听，不但是我们找参考书，不但是我们去多了解多想，更要紧的我们找谁啊？啊，找耶稣，要求耶稣。只有耶稣是掌握这个天国的钥匙，打开这个天国秘密，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讲到什么呢？到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但以理书第五章，我们翻到第五章啊，你翻开就好了。那么第五章的第一节，伯沙沙王为他一千大臣摆设宴席。到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呢，已经是第二个朝代了。所以但以理他为什么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啊？为什么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因为但以理呢一直过一个顺从神，一直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一到了中央研究院，当他们当这个管理饮食的、管理饭食的，把皇帝用的饭菜送到他们面前的时候，这四个人吃不吃啊？他们不吃啊，因为这是不洁净的食物，他们不吃。他们吃什么？吃素菜喝白水。虽然他们在外国的地方长大，但是他们保持他们对神的心，保持他们对神的信仰，保持他们在神面前的生活。所以从开始他们怎么样就已经过一个顺从神的生活。然后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但以理已经发迹了，做了大宰相，做了最高位置的官了，做了最高官。但是但以理一直保持一个顺从神的生活，一直到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这一章讲到一件更要紧的事。讲到什么？白沙沙王啊，在那边大开宴席的时候啊，但以理没有参加，但以理还是一样，但以理吃什么？吃素菜喝白水，哈、啊，简简单单的，一些清洁的食物。然后这一次在大摆宴席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呢？结果皇帝发现，在那个粉墙上面怎么样？啊，有个指头写字，这个写字，我要考谢颖刚做主持校长做完以后，后来是谁做？下一任是谁做？我都忘记了。是谁呀、啊？啊，黎建，哦，是考黎建的啊。那么第五章写的什么字啊？哎呀，这个也不太公平啊。我们没有时间给他准备，我有准备。 那么我们考你了，我考大家了，在本子上写什么字？迷你迷你及格的无法而行，结果怎么样？没有人解得出来。这个皇帝很惊慌的时候，他的太后，就是他的母亲啊，太后就告诉他，有一个人可以解梦，这个人是谁啊？就是段誉里。那么这个段誉里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这个梦本身还不要紧，要紧的是讲到为什么段誉里能够了解这些奥秘，能够了解这奥秘。在段誉里书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二节，在它里头有美好的什么灵性，就是段誉里不但他的生活，连他的理念都是一个发光的生活。所以连那个太后，他虽然不去参加这些宴席，不去参加这些宴会，不去一样的吃喝玩乐啊，但是他在他过的生活就是个顺从神、顺服神的生活。在我们人呢，很奇怪，我们人都是很盼望那些很奇特的事，但是呢，我们私下的事情呢，我们就不太注意。好像彼得啊，彼得怎么样？很喜欢那些，他有很冲动，很喜欢那些很奇异的事，很奇特的事。好像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彼得有个冲动，干什么？我也要下去走。人就是这样。但是到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你知道，当耶稣被拉到比拉多的院子里面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彼得在海上的时候他要走啊，但是在干地上面他怎么样？远远的跟随耶稣啊，因为耶稣被抓进去了，他就远远的跟随耶稣。但以理是不是这样？但以理不是啊，啊，是人看得见，人看不见，稀奇的不稀奇的，他都是一样，他非常的在他隐藏的生活里面，也是过一个非常隐藏的生活。结果怎么样？他就把这个奥秘的事情告诉了白沙沙王了，他就把这个事情解给白沙沙王。当天晚上局势改变了，当天晚上局势改变了。在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三十节，当夜加勒底王白沙沙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朝代又换了。当天晚上马上发生事情，马上发生事情。好了，这是为什么段誉里能够了解这些奥秘。这些奥秘的确跟人类的历史走向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跟神救赎计划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看段誉里从他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在王宫里面过的生活，到他现在40-50岁中年做高官的时候，他的生活没有改变，他一直过一个顺从神、敬畏神、敬拜神的生活。结果怎么样？神就把这些奥秘的事情告诉他。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了解天国的奥秘很要紧的，不但是我们要求耶稣，更要紧的怎么样？我们的生活很要紧啊！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过一个顺从神的生活，我们没有但以理书第一章的顺服，就没有但以理书第五章的顺服。没有但以理书第五章的顺服呢，也就没有但以理书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后面的顺服。换句话讲，神的奥秘是一步一步一步解开的，不是我们一次就能够完全体会的。神现在给我们的奥秘，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已经遵循了，神可能怎么样，到了时候把第二步第三步的真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第一步的真理啊，神我们都没有遵守的话，神不会把第二步的真理告诉我们。好了，那么所以你看但以理，但以理啊，在第二章他把那个金像的 这个奥秘解开了。到但以理书第五章，他把尼里尼里基格勒乌法尔星这个奥秘解开了。然后到但以理书第六章的时候，一个更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了。但以理书第六章什么事情发生了每一个家长都知道了，不要讲主日学校长了。但以理他的一生里面最出名的一件事是什么事昨天不是我们美国的新闻不是登了吗？昨天在芝加哥有一个暴徒自杀了。这个暴徒干什么？他养了动物园他的动物园有39只狮子，多少多少的安妮蒙顿，一个大的一个动物园，一个私人动物园，就是发生在芝加哥的事情但以理最出名的就是这件事，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前天的。但以理怎么样但以理比那些警察厉害多了那些警察把那些老虎狮子通通打死，但以理怎么样？但以理一进去，那些狮子老虎通通跟着但以理来了可惜但以理不在。如果但以理前天在芝加哥的话，不会这么惨的，所有的狮子老虎就跟着但以理排队到动物园去报告了但以理书第六章什么事情呢？弟兄姐妹，什么事但以理下狮子坑了，这是但以理这一生他的注册商标，最出名的一件事。那么请问但以理为什么能够在狮子坑里面这么平安呢？为什么这么平安呢这么平安呢？因为你去看但以理书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我们看一下好了如果你不看，慢慢慢慢你的心呢就被脂油包裹你就没有功用了我们读一下第十节，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好了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欲处长一样。因为他一直过一个顺从神的生活，神不但把奥秘的事情告诉他，神也把这个特奇的经历给他。然后当这个王被人家陷害，这个王非常舍不得，结果他下狮子坑的时候他睡得很平安一个晚上，那些狮子在他旁边守护他，坐在旁边安安静静，那些狮子都不打呼狮子打呼好不好听狮子打呼很可怕那狮子打呼很可怕，结果怎么样？那个狮子都不敢打呼那个狮子都把手鼻子捂起来，为什么？因为但以理要打呼因为狮子一打呼把但以理吵醒了，这样结果但以理是第六章才奇妙。但以理睡得很好，哪一个睡得不好皇帝失眠了，那一天晚上不看电视，不听收音机，也不跳 disco 什么都不来了，也不吃饭了，一个晚上就等到天亮，第一件事皇帝就跑去那个狮子坑，看到但以理是活的还是死的，结果但以理是活的是死的？活的。好了，这个时候这个大力物王，这是第三代了，第三个朝代了。好了，结果呢，但以理有这个经历以后，我们再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今天我要提的一个比喻的重点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请我们的同工把这个幻灯片放一下好吗？但以理书第九章这个幻灯片到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先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第一节这一节跟这个全章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马代主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这是第三个朝代了，这是第三个朝代第一年。这时候但以理已经几岁了你知道吗？我是乱猜的我没有好好去考证我可能讲错了。 我看他起码比我现在年龄要大一点，我现在68岁，他起码比我现在年龄大一点，已经第三个朝代。到这个朝代的时候，概率怎么样？刚刚第三个朝代新官上任了，而且他是什么？他是个老官了，年纪很大的。你知道新官上任了，什么官最危险呢？一个新的总统上台啊，什么官最危险呢？那些老官的最危险呢。所以到明年2012年，一个新的总统一上来啊，这一代的部长全部要自动辞职啊，啊，这是礼貌的问题，不是你赖到那边就可以了啊。所以越老的怎么样，越危险了，越官可以做了啊。所以这个新的皇帝来，这个老官你要花很多的功夫去调整了。哎呀，而且新官呢、啊，有他的伙伴，有他的，所以他要花很多时间调。但是呢，干预你呢，没有去想那些事。但是你没有想到他的做官，也没有想到他自己的荣华富贵，什么都不想。他想什么？他想神的国，他想神的事。所以你看第二节，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年数70年为满。然后他就有下面的行动。好了，然后到但以理书第9章的24节到27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奥秘，神国的奥秘，不但是跟旧约历史的走向有关系，跟我们新约，跟我们的永恒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一段圣经呢、啊，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耶稣基督讲到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自己亲自引用到但以理书这一段的圣经。而现在请我们每一个人呢来读这一段圣经啊，但以理书第九章24到27节，我们一起读啊。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除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已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盖好，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逐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者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那这是个极大的奥秘。但以理啊，有没有求这个奥秘啊？有没有啊？但以理没有求这个奥秘啊，他求的是什么？是但以理书第9章前面的。如果你去看但以理书，但以理第9章第1节到第23节呢，占了整个篇幅的85%，这么长的篇幅，85%的篇幅，他是在那边认罪，求神的救恩，求神的赦免，求神拯救以色列，求神复兴耶路撒冷。这是但以理祷告。当这个新的王上任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做官，他没有想到他这一生呢已经到了尾声，要结束了，他只想到神的国。所以当他这样认真恳切祷告，而且不是一次的祷告， 很长时期的祷告，结果怎么样？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节的时候，第九章第二十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啊？如果你能够看到第九章第二十节的时候，他说我说话祷告承认谁的罪啊？我的罪和本国子民以色列民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的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他前面看到异象了，然后呢后面他祷告的时候，加百列就来了，然后呢就把幕后的事告诉他。这一段异象太重要，天国的奥秘太重要太重要。那么我翻了一些资料啊，我不是讲奥秘的啊，我也完全不懂奥秘，我也不懂预言，我完全不懂但以理书啊，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教过主日学的但以理书都会比我好，这个绝对的。但是这段圣经里面，就是第九章25、24到27节里面有五个重要的里程碑，请你给我们下一章放灯，第二章放灯。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里面有这个第九章24到27里面有五个重要的里程碑，他讲到有几个期啊，有70个期的奥秘。先是7个期，就是49年，49年完了以后呢，就是62个期，然后就是69个期，就是第二个里程碑的时候，就是69个期的结束。这个第三个里程碑就是第一个里程碑，第二个里程碑，第三个里程碑的时候，就是69个期的结束。然后结束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这个预言的时钟啊，就好像跑步啊，用那个码表啊，跑步是按码表嘛啊，一跑时的码表开始计数，跑完了一按下去啊，这个人跑100公尺9秒3啊，9秒3啊，这个就是码表。所以这个预言的时钟到第三的时候就停了，停的时候呢，到第四点，到第四个里程碑，第四个里程碑是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那行坏毁坏可证的出表明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最后一个期，最后一个期是什么？啊，弟兄姐妹，你去猜一下，最后一个期是什么？就是启示录7年的大灾难，7年的大灾难。当然了，也许你的观点不是这样看法啊。那么这个看法呢，我等下再提别的好。那么有4个里程碑，那第一个里程碑是什么呢？就是尼希米记2章1节到8节，你们回去翻好了啊。如果你们喜，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这个资料你们都找得到的啊。这个不是秘密武器啊，这个是每个人找得到的这些资料。那么第一个就是在尼希米记2章1节到8节的时候，亚达学习王下命令要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耶路撒冷。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444年3月5号，公元前444年3月5号。好了，请再放下一张幻灯片。那么下一张幻灯片就是到了第二个里程碑。第二个里程碑讲了什么呢？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讲的除令建造耶路撒冷，过了7个期以后，就是过了49年以后呢，耶路撒冷城呢连街二壕都要建好。换句话讲，用了49年的时间，耶路撒冷的城墙连耶路撒冷城都盖好。那就是公元前444年到什么时候？到公元前395年。这个时候怎么样？耶路撒冷的城墙、耶路撒冷的壕沟、耶路撒冷的圣殿重新都建造起来了，修好了。那么历史上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呢，这个跟历史上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这个不敢写在书上面啊。好，请你再看下这个还没有完呢。这里呢，请你再看下一张，请你再放下一张。那么到第三个里程碑就是62个7，7个7和62个7，就是69个7结束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但以理书第九章讲到什么呢？那受膏者怎么样？必被什么？剪除啊！换句话讲，受膏者被剪除什么意思？把我们新约的这个奥秘就解开了。受膏者被剪除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换句话讲，你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的话，应该可以算得出来啊。如果这个奥秘正确的话，如果这个历史上发生这些事情，应该算得出来。算得出来算不出来呢？结果有人算了，算了以后什么事情发生呢？写在这里，69个7过了以后呢，受膏者被剪除，正是基督怎样受难的日期，是公元33年3月30号。那么准不准呢？啊，大概准啊，这个如果不绝对准也大概准。那么他这个是怎么算的呢？69个7以后怎么算呢？请你放下一张放名片，下一张放名片，下一张是，哎对，好，这一张幻灯片里面呢，他就把这个69个7啊，把这个444年3月5号呢，怎么样算到公元后33年3月30号算出来的？他大概是这样算的，就是由这一行啊，左边这一行呢是犹太人的立法，这一行呢是西方的立法。那犹太人的立法呢，一天是多少天呢？360天，所以69年，7个69，就是69×7，然后乘上360呢，就是173880天，这么多个天数，然后把这个天数呢换算到西历，这样换，右边这一行就是西历，公元前444年。到公元后33年是476年，那么一年是365天，所以476×365呢是173440天。好了，那么这个天数呢，你还要加上闰年，闰年就是每4年一个闰年，所以476除上4应该是多少呢？119。那么为什么是116呢？因为是这样，西洋的历法里面，公元前300年，300 BC， 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00年，这种世纪年啊，虽然可以被世除尽的，不算是闰年的。就好像我们最近公元2000年呢，你可以用世来除尽，但是公元2000年不是闰年。它是个世纪年，但是不是闰年，所以呢，真正的闰年呢有116天，所以这个天数加上116，然后再从3月5号到3月30号是24天，结果怎么样？加起来是173880天，然后怎么样？跟这个日期天数刚好完全一样。如果这样推算的话，耶稣受难就应该是公元后主后33年3月30号。好了，准不准确呢？大概准确，但是这种看法呢是标准达勒士神学院的看法，而是不是一定准确呢？不一定，你可以做个参考，但是你至少知道但以理啊，他没有求这个奥秘，但是这个奥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连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里面，耶稣自己都引用到这段圣经。好了，请你再放下一张幻灯。那么下一张幻灯呢，就是第5个里程碑了。 那第五个里程碑呢，就要回到我们刚刚读的但以理书第九章的前面的三句话，九章二十四节。那么这个预言呢，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预言最终的目的就是止住什么罪过啊？我们一起看一下，止住罪过，我们一起读一下，止住罪过，除尽罪孽，除尽罪孽啊！这是什么？宣告罪恶再也没有了，这是什么？新天新地。然后呢，引进永义，永义就是耶稣基督的公义，让封住异象和预言，再也不需要预言了。怎么样？并高至圣者，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登基作王。换句话讲，但以理他在祷告恳求，求神的赦免，求神复兴以色列，求神拯救以色列国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永恒的天国的奥秘告诉了但以理。那么但以理是不是完全的像我们这样的了解呢？不一定。但以理了解其中一部分，大部分那些轮角但以理的资料知道了，但是但以理呢，还不如我们这些现代新约的信徒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我们再看下一张幻灯片。好了，这一张幻灯片呢，就是讲到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这段预言最重要的一个要最重要的精要。这个预言的起点是什么？预言的起点是什么？受高君在但以理书第九章讲到什么？直到有受高的君。因为但以理啊，他不晓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到马槽，他不知道。只有我们新约的信徒知道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这是个极大的奥秘，连旧约的人都不知道的。然后呢，这个预言怎么讲呢？预言的重心是什么？就是讲到69:7结束以后，受膏者被剪除，所以预言的重点是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其终极的目标是什么？高至圣者。这是但以理书第九章啊，就是讲这个高至圣者什么意思？这是个动词啊，就是耶稣基督登基掌权做王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但以理啊，是这样一个向神祷告的，这样一个顺从神的，神把这个奥秘的事情告诉他，而且这个奥秘的最中心的是什么？啊，最中心什么？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就是最重要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个最大的奥秘。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我们今天读的13章第17节，耶稣自己亲自恭贺这些门徒，从前但以理要看你们所看的没有看见，从前但以理要听你们所听的，但你没有听见啊！所以你们的眼睛看见了，你们的耳朵听见了，你们是有福的。耶稣恭贺他们。然后到了保罗自己的时候，保罗怎么样？保罗自己在提摩太前书3:16啊，这个要考大家了。提摩太书3:16，提摩太讲错了。保罗讲到什么？提摩太说大灾近前的奥秘，大家能不能跟他背下来？啊，我想啊，如果我们的心啊，跟这个但以理的心一样啊，这样的愿意明白神国的奥秘，像耶稣基督的心这样，像保罗的心这样，我们就知道下面的话了。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啊，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天国的奥秘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 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告诉这些门徒，最大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末世论我们这个奥秘懂不懂还不是最要紧，最要紧我们是要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末世论研究得很好，跟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么我们呢也是没有用所以这里讲到这个预言末天国的最大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也只有得到这个奥秘的人呢能够得到天国。你得到耶稣基督了，你有耶稣基督了，你才有天国。你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了，你才能进天国。你真的承受这个救恩了，你才能够进天国。所以最近呢有一个大人物过世了就是这个中国的名字叫做乔布斯乔布斯一故事过世全世界都在推崇这个人。那么乔布斯这一生呢的确很辉煌他的苹果对全世界都很有影响不但是影响西方世界，连东方世界都是影响到，而且怎么样，东方世界里面中国香港台湾日本是他苹果最大的市场如果是所以现在这个中国人跟苹果好得不得了中国人爱苹果爱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人呢他呢乔布斯在2008年的时候他有一次在斯坦福大学演讲讲得很短只有在毕业典礼里面演讲他讲他从来没有读过大学他从来没有大学毕业他今天能够在大学毕业这个地方演讲呢就是他靠大学最近的一天靠大学这个学历来讲最近的最成功的一天然后他怎么讲他是讲了三件事最后一件事讲到说如果今天是你最后一天的话你要怎样的去活换句话讲他不讲到死他讲到怎样活在2008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卡耐基梅伦的教授 Randy Pausch 他那时候2007年他也生癌病结果他们大学再请他回去演讲然后他演讲的题目不是哭不是哎呀很悲伤不是他讲了人要怎么样好好的活他要讲到你怎样成就你童年的梦想结果他那一篇的演讲呢他们把它编成一个集叫做旅程旅程然后那个中文的翻译就是最后一刻结果这个演讲集呢翻成全世界46种语言乔布斯也好兰迪包许我也喜欢用他中文名字因为以后有出息的人都能用中文名字乔布斯也好包许也好这些人他现在能够很辉煌现在能够很辉煌非常的辉煌他能够在甚至对死亡他也能够看得非常的平淡好像非常的有把握就好像这些人呢听见耶稣讲末世听见耶稣讲未来听见耶稣讲奥秘他们好像对这些已经有答案了就好像包许就好像乔布斯一样对未来已经有答案了但是我告诉你只有耶稣基督的信徒能够对永恒有答案所以乔布斯也好包许也好他们呢在这些毕业典礼的演讲学术的演讲都很大声但是他们什么时候的讲话很小声呢你知道吗这一次礼拜没有声音了兰迪包许的追思礼拜没有声音那么乔布斯的追思礼拜呢也没有声音所以毕业讲礼又完以后一进去了以后下来看以后就没有声音了只有基督徒你知道吗保罗刚刚讲这段话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保罗是什么时候讲的追思礼拜的时候讲的 弟兄姐妹啊，我现在鼓励我们连长的弟兄姐妹，也鼓励我自己，不要等到别人来给你写生平申诉啊，也不要跟别人来给你写什么，而写你的这一生的这个追思礼拜这个回路，不要讲这个，要写你自己的话。你写什么？你写什么？弟兄姐妹，你知道天国的奥秘，最大的奥秘是耶稣基督，你写什么？我告诉你，写两句话：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怎么搞的？你们的心蒙自由了啊？心蒙自由啊？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被天使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什么？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知道天国的奥秘，没有一个人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可以讲这样的话。弟兄姐妹，天国的奥秘是什么？你们的心蒙自由了。天国的奥秘是什么？耶稣基督，这是最大奥秘。那么有耶稣基督奥秘的人怎么样？哇，你有一个最辉煌的追思礼拜啊！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我们教会的追思礼拜不准苦苦自己也不准别人替你写，你要自己先写好啊！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们教会不举办追思礼拜啊！我们每个人信徒都有把握，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大概今天的奥秘，只有一个基督徒能够有一个辉煌的追思礼拜，也只有一个基督徒能够怎么样看见耶稣基督登基做宝座啊！这是神给我们的福音啊！很感谢主啊！我们天国的奥秘讲得不清楚就是奥秘，讲清楚就不奥秘了。 OK 好 OK 好。